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上》十二章，在十一章，神预言统一的王国要分裂为两个王国，这是因为所罗门的罪所导致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所罗门的一生是没有经历像大卫一样被上帝所训练，很容易变得骄傲。所谓的骄傲，就是自高自大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，越过神的律法，或者超越神的律法去行事。申命记三十二章十五节说，当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，踢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上帝，轻看救他的磐石。骄傲不仅仅是人对人会有态度上的变化，对上帝也是。一个人一旦拥有了富足了，很容易把神忘记，就开始做神禁止让做的事，越过神的要求，随意的行事。所罗门认为自己拥有了一切，按自己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国位和他所拥有的国家，不再信靠神，迎娶外邦的女子，用政治联姻的方法积攒财富，认为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国不断的昌盛。其实他忘记了以色列国从无到有的状态完全出自于上帝的应许，而不是出于人的方法，人自己能力的建立。骄傲会把人拖向深渊，骄傲会把自己原来所有的全部都给失去的。但是骄傲的罪无处不在，不是吗？我们稍微生活好一点，就轻看我们的上帝；生活稍微顺利一点，马上就藐视上帝。所罗门离弃神所带来的恶果是什么？统一王国将要分裂两个王国。但是神也给他恩典，给他恩典，在他活着的日子不会发生这事，要在他儿子手中将他的国夺回。十二章一节，罗伯安往示剑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，要立他作王。罗伯安的人生记载的分量是很少的。大卫、所罗门啊、罗伯安，哪一位王的记载的分量是最多的？大卫。大卫的人生反而是极为精彩，从小是一个牧羊的牧童，蒙上帝呼召成为战士，成为君王，成为牧羊以色列人的伟大的君王，经历了多少苦难的训练，深深的经历到上帝是他的磐石，是拯救他的脚，是他唯一的盼望。他也以耶和华心里为满足，以这个救恩为快乐。大卫一生也有很多的罪啊，但是呢，大卫从来没有离弃神去敬拜偶像，因为他经历神对他的拯救的印象和这种经验，比所罗门、比罗伯安更为深刻，从来不离弃神。上帝也把他训练 不断地进行磨练它，把它带到合神心意的地步中去。所罗门不像大卫，罗伯安更不像大卫，短暂的拥有，短暂的就失去，没有被上帝在苦难中训练的过程，很容易背离上帝，就是一个无知，非常肤浅的对上帝的信号。罗伯安做王啊，应该在耶路撒冷啊，结果也是被迫无奈，在哪里？在示剑，要立他为王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，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。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，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，对他说：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，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、负的重恶轻松些，我们就侍奉你。我们看到，这个时间统一的王国摇摇欲坠，危机马上来了。这个危机啊，我们要明白，是上帝允许的，是上帝对所罗门、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和管教。允许的，不过他的表达只是重担，却没有提到更重要的事。这里说你父亲所罗门啊，所罗门建造自己的王宫啊，积蓄很多的财富，养了很多的妃嫔，这需要花钱的，需要财政支出的，肯定会给民众带来重恶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只是指出来工作很苦，却没有指出所罗门另一项很大的罪，就是所罗门敬拜偶像。当君王敬拜偶像，为偶像去建造丘坛，建造这些偶像的居所的时候，百姓也会这么做。你看，只是抱怨工作苦，没有抱怨所罗门将偶像带进了以色列，眼睛是瞎的，瞎眼的。其实在教会里面，有的弟兄姐妹抱怨信仰生活多抱怨讲道严厉抱怨教会各样的要求，但是他没有看到通过信仰生活反复的训练，对世界的引诱少了，却没有看到因为信仰生活的建立，整个的信仰离罪的生活越来越远，没有看到这些，反而看到了信仰生活那么多占据了我的时间，占据了我的所有，我的个人自由都没有了，不会这样有想法的。你看这里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人只是抱怨工作苦，却没有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所罗门已经离弃神，不仅敬拜偶像，也没有按照圣经的方法作王，所带来的恶果就在他儿子统治的时候显明出来。如果所罗门敬畏上帝的话，他就不会积攒财富建造城邑，也为偶像建造丘坛，不会通过政治联姻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国位，绝对不会的，因为背离了神命记那个理想的王，这位王现在不是靠上帝，而是靠自己，不是靠应许活着，不是靠话语活着，而是靠什么呢？靠自己的方法策略，靠过去君王所有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国，而不是用话语。 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生活的方法方式变得充满幸福和乐趣啊？遵行神的话，没有别的方法，不要瞎想乱想幻想。很多的基督徒就幻想想来想去啊，如何生活过得幸福啊，不断的向世界去学习，遵行神的话，遵行上帝的话就能够获得幸福，遵行神的话语能够获得喜乐，遵行神的话语，破裂的家庭会重新复合的，没有别的方法。但是人很下贱，就是向世界学习如何喜乐，向世界学习如何的生活，极大的错误。我们看到所罗门离弃上帝，后续的问题全部都显出来了。他如果遵照话语做那一位理想的王，敬畏上帝，按那个法则生活的时候，这些问题不会有的。人真的是不被管教不会悔改的，不撞在坚硬的岩石上不感觉到痛，不流血不知道自己做错了。罗伯安对他们说，你们暂且去，第三日再来见我。民就去了。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，罗伯安和他们商议说，你们给我出个主意，我好回复这民。老年人对他们说，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，用好话回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。你看这些老人的回答呀，是很有智慧的。王应该像仆人，来牧养这民，牧养这民。我们要想到在马太福音二章那里写到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君王的工作是治理、统治、保护以色列民，不是虐待，不是以苛刻的方式对待，不是压榨他们的劳动力，是以上帝的智慧保守上帝的子民不被仇敌攻击，使上帝的百姓有秩序的生活，使上帝的百姓不离弃神，这个是君王当做的。老人的回答很有智慧的，不要轻看教会里的老年人啊！当然这个话不是所有，要想在教会赢得尊重，老人应该蛮有神的智慧，蛮有神的智慧就能成为教会里的财富，成为年轻人请教的对象，成为教会的宝藏。如果不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，无论是现在的老人还是将来老了，从信仰层面来讲会被轻看的，年轻的时候糊涂，老时候也糊涂，现在这些老人的回答很有智慧。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，我们看到，在伯利恒生的那一位王耶稣基督用他一生来诠释了，这位王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他的百姓，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为仆人流血，做多人的赎价来服侍。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，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，这民对我说，我父亲 使我们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松些，你们给我出个主意，他们回啊，我好回复他们。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，这民对王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松些，王要对他们如此说，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责打你，我就用蝎子鞭责打你。这些少年人呀，简直是愚昧之极，毫无智慧，无知的。今天我们会认为啊，同龄人去教导同龄人，其实是灾难性的。作为父母，我们会看到同龄的孩子，他们真的会教导同龄孩子益处吗？或许有，但是很少。同龄人只能把同龄人那些错误的价值观、世界观带给同龄人，灾难性的。孩子要常和父母、和长辈在一起，长辈再有瑕疵，他对孩子的教导是充满合理的道德，他不能把肮脏污秽的事教导给孩子，但是孩子认为和长辈是有代沟的，其实他就忘记一件事情，代沟只是当代话题，可能没办法进行交流，但是在道德上、在信仰上，长辈优于同龄人。我们就看到罗伯安问了少年人，少年人给了愚昧的决定。从十二节到十五节，罗伯安啊，也照着少年人的建议和主意回复了耶罗伯安和众百姓。结果呢，以色列民众不听他的话，不依从。散伙分裂，你这样待我们，我们不侍奉你了。有句话在十五节很重要，王不肯依从百姓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细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说的话。这是出于耶和华，罗伯安不依从百姓，这件事出于耶和华。什么意思啊？上帝让他这么做的啊？对的，上帝放任罗伯安用愚昧的话来回应以色列人，回应耶罗伯安。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是之前预言的应验。上帝放任也是出于神，上帝可以约束的，但神没有约束，放任，不约束他，不拦阻他，不阻拦他，也是上帝的主动的工作，是放任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，对王说，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？与耶西的儿子并无关涉。以色列人呢，各回各家去，大卫的家自己顾自己吧。以色列民众就离开了耶罗伯安，离开耶罗伯安。这句话的表达的背后啊，是很严重的，不是在离开大卫，不是在离开罗伯安，而是离开神的应许，离开上帝救赎历史的那个脉络。君王只从犹大支派而出，他们为了生活啊，为了自己的生活背离了福音。我们也同样看到王的愚昧也带来百姓对他的远离，这个祸患的肇事者 是所有人，不是只有一个人。王愚昧，百姓愚昧，王无知，百姓也无知，他们讲的话更无知。大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各回各家去吧，个人顾个人的。离开大卫家是离开救赎的应许，离开那位应许的王是离开福音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就算自己再软弱再悖逆，不要离开真教会，不是要离开这间教会是错，而是说不要离开真教会，再软弱都不要离开真教会，离开真教会是不得救的，离开真教会是走向灭亡和地狱的。你看以色列人的民众哈，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，又听到王这样回复他，就离开大卫家。这不是离开大卫家，是离开上帝的应许，离开救赎的泉源，走向灭亡的。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，罗伯安王差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以色列人就用舌头打死他。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，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。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，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，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除了犹大支派以外，没有顺从大卫的家。没有王，他们需要为自己立一个王啊，也不让上帝应许的支派有瑕疵的王做王啊，愚昧的行动，上帝容许他们作恶，容许他们背约，容许他们任意妄为，这事是出于耶和华。21节到24节是耶罗伯安要准备招聚战士和以色列家征战。后来呢，神吩咐神人示玛雅不要去打仗，这是出于耶和华。罗伯安也听了，就收兵回家去了。25节到31到33节啊，耶罗伯安离弃神。耶罗伯安不是应许的王，首先要明白，不是因为他不是应许的王他就敬拜偶像，应许的王也敬拜偶像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位耶罗伯安做了以色列的王，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国位啊，没有敬畏神，不仅不敬畏神，私自打造了金牛犊，私自在立位支派以外来设立祭司。为什么这么做？防止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拥护罗伯安作王，用自己的方法来作王，想用自己的方法巩固自己现在拥有的，根本不懂神的应许。这种敬拜偶像是混合主义，是靠自己的头脑坐在王的宝座上，什么都敢做，骄傲自大，设立敬拜的场所，设立立位支派之外的人做祭司，用自己的方法建立现在非法得来的王位，认为这样就能够带领神的百姓，其实呢是带领自己，建立自己，成就自己。在12章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应验了， 审判的预言应验了，王国正式分裂，这是出于耶和华。人的罪啊，多么的可怕，带来各样的分裂。我们今天不和睦啊，所有的不和睦，不要去找什么性格的原因啊，财务不自由，找各种原因啊，家庭婚姻不和睦，儿女不和睦，不要去找那些原因，其实都是因为罪的缘故。不肯按上帝的方法生活，不肯敬畏上帝，恶果就结出来了。分裂是可怕的，痛心的，统一的王国一分为二，合一的百姓分为两个大的群体，同在圣殿目睹上帝荣耀的人现在分开了。罪是多么的可怕，人多么容易骄傲背离神，那个祸患人要亲自长寿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引以为戒，在神的约里面啊，约里面谦卑，谦卑的形式，骄傲必定会带来对上帝律法的藐视，随意行事，那个祸患人没办法摆脱的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让我们感到痛心。罪常常破坏我们的和谐，罪常常使我们丧失对你的敬畏，罪使我们变得骄傲，变得无知，失去智慧。我们看到统一的王国，合一的百姓，那个美好的敬拜的场景不复存在，因为所罗门敬拜偶像，为自己的国用自己的方法，在他儿子身上我们看见的是失败，儿子没有智慧，儿子的作王也没有智慧，你的百姓，你的国遭受巨大的损失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我们也有罪，我们也常骄傲，愿主使我们为自己自省，也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保持谦卑，在教会、家庭、婚姻中谦卑，求主怜悯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